是一个功课。现在他认罪了，现在他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灵那个情形很明显的，你看见等他虽然经过这个病，这个病不会叫他圣洁，但是因为在病中学的功课叫他圣洁，明白吗？叫他能够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你看见有的人生病就生场病，但有一生生了病以后他就更圣洁了。为什么？不是病叫他圣洁，不是，是因为在病榻上他学了一些功课叫他圣洁。所以我们等到回过头来看这三篇这几篇诗篇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到底他学了什么功课。不过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还要打一点的底子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为了下面几次呢，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呢，就能够明白得更清楚。那么我想最清楚就是诗篇第三篇，就是很明显讲到很明显讲到这个他逃避亚撒龙的情形。所以第三篇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呢你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情形。那第三篇是他写的，第四篇也是他写的，你注意第三篇跟第四篇场景是完全是一样的。第三篇给我们看见，等到他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，特别第三篇有人称他做早晨的诗篇，第四篇呢是夜晚的诗篇。所以很明显，一篇的诗篇是早晨的，一篇的诗篇是晚上的。所以现在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，当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是怎么样齐心吐意的。好吧，我们先来看第三篇。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刚开始了，他忽然觉得他看见说很多的人都不再跟随他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亚撒龙就骗取了他，就夺去了许多的人心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本来是跟随大卫的，现在都跑到大卫的对面去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没有错，的的确大卫那个时候是可以说他四面楚歌的时候。所以你能想象他过了这个橄榄山，然后尤其赤着脚一面走一面哭，那个情形很明显的在大卫的感觉觉得大势已去了，就所有人都起来反对我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没有错，你看见吗？他居然是君王，但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人心是完全被亚撒龙夺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所以下面是希拉，希拉就是休止符的意思，就停一停。所以现在大卫学习什么？来到神面前，他一面祷告，他一面能学习安静。有的时候你看见不是一口气去唱完，有的时候你忽然间你看有个休止符，所以也是一样的。每次圣经讲的希拉的就是休止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大卫本来有话，现在没有话了，所以很明显这是第一个段很清楚的。那第二段呢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。这里不光是盾牌，而这个盾牌什么，在原文的意思是四围的盾牌，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面的来的敌人我挡得住，后面也挡得住，右边也挡得住，左边也挡得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四面楚歌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攻击我，从前面攻击我，从后面攻击我，从左边从右边，但是你耶和华是我四面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。你看见这个时候大卫是没有荣耀的，大卫可以说从宝座上被拉下来。等到大卫要赤着脚走过橄榄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不像大卫吗？这个有荣耀吗？这个头是抬不起来的。但这个时候他学一个功课是什么呢？是我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大卫不再骄傲了。过去他看看他的宝座，看看他的荣华富贵，他有骄傲的原因。但是现在 等到他头抬不起来，他才发现说，原来神是叫他抬起头来的，原来神是他的荣耀。只要神做他的荣耀，他就够了。让别人来反对我，让别人来攻击我，让别人来羞辱我，恶名美名都算不得什么。你看见这大卫很明显的在这个里面他学了很多的功课，明白吗？他特别当他落在神政治手底下，你看见他有个灵，那个灵是顺服的灵，那个灵呢是更与主有交通的。所以慢慢你就看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大卫慢慢就成长了，那大卫就成长了。然后下面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圣山应允我，希拉。这是第二段。然后第三呢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所以很明显，当时那些人不是起来拥护大卫吗？现在呢，城外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耶和华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下面说，救恩属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你看大卫现在扩大起来，他心大起来。明明这些城外的百姓周围来攻击他，但是呢，他的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虽然弟兄误会我，虽然许多环境把我压在底下，但是呢，你看见救恩是属于耶和华，大卫一点的苦读也没有，他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大卫坐在宝座上属灵呢，还是赤脚的属灵？逃难的是属灵，所以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。那么这个是早晨的，这个很明显，看看上下文是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他写的诗。到第四篇，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。意思就是说，在我的眼前神没有做错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神管教我，神是对的。求你应允我，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，现在求你连续我，听我的祷告。你们这上流人呐、啊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你们不是把我从宝座上拉下来吗？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找虚假，要到几时呢？所有东西都是假的，连他的儿子骗取人心都是假的。他知道虽然是假的，神恨恶假的，但他知道他自己犯得罪神，他自己知道他在神的管教手底下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灵是很清楚的。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虽然他落在苦难里面，但是神已经把他分别出来，当作虔诚人归给他自己。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，从宝座上下来的大卫，比在宝座上的更虔诚，更进一步了，更爱神了，更像神了。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。你看见现在他可以这样说，他是个罪人，他蒙了主的恩典，所以现在他劝别人，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。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，并要肃静。所以这是晚上的诗歌嘛。当献上公义的祭，又当依靠耶和华。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耶和华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。到了晚上夜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他逃避这个亚撒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反而把他带到神面前去，现在他可与神的交通越来越亲密了。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，在这个时候他能快乐，他不能快乐。他喜乐从哪里来呢？是你使我心里快乐，所以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弟兄姊妹，一个逃难的人，一个逃避儿子的人，追杀的人，他睡得着觉？半夜常常会失眠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愁苦把我们刺透了，我们能够躺下安然睡觉吗？不可能的。 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辗转不能够成年，受了许多的刺激，好像落在神管教手里面，下面请我们记得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快乐的人那天晚上很容易睡着的。弟兄姊妹，在那儿子追索他命的时候，他能快乐吗？他快乐不起来的。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两篇诗篇，是跟大卫逃难，这一次逃他儿子有关系。但你看见从这两篇诗篇里面，你认识大卫这个人。所以我觉得最宝贵，大卫的诗篇让我们认识大卫。所以如果我们也希望能从大卫诗篇学功课，我们就要像他一样，一面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常常得罪主，所以我们常常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所以这些诗篇当然就应该是我们的诗篇。好，我们再看63首，63篇。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事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大卫曾经逃到犹大旷野，尤其是逃扫罗的时候。犹大旷野包括西弗旷野，也包括主耶稣受试探的旷野，也包括马云旷野，我们已经都讲过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卫写这本诗篇呢？不是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第一，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。第二，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第11节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王必因神欢喜，这个王是谁呢？是大卫。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做了王了。做了王还在旷野里面，很明显不是躲避扫罗，很明显是躲避他的儿子亚撒龙。所以非常清楚，63篇的的确确是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他写的诗。好，但如果你回过头再看61节跟62节，很明显是一气呵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有在旷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到旷野的场景。所以大卫现在他所描写的是完全是旷野的场景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虽然63篇告诉我们这是大卫在亚撒龙逃亚撒龙的时候写的，但是呢很明显61、62他所用的词汇跟这个完全连在一起，所以表示说61、62、63同一个时候写的，也是同一个原因写，同一个背景写的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第61篇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声音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。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他逃到旷野，犹大旷野，就觉得离开神很远，所以他说我是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如果大家在犹大旷野，你就知道，你常常发现为什么要更高的磐石，因为如果磐石比你更高，你就在磐石阴影底下，你就得着凉爽了，否则的话旷野的炎热是你受不了的。所以这个场景根本是旷野，所以更高的磐石。然后呢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讲的坚固台是什么呢？很明显又是指着旷野的情形。我要永远住在你帐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下的隐秘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从前的经历，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就常常用这些字眼呢。现在呢，很明显的证明说他还在逃难，证明说他是落难之中。他逃谁的难呢？他当然是躲避他的儿子亚撒龙。所以61很明显是逃难的诗篇，跟63是一起在一起的。那么逃难逃到哪里去呢？逃到旷野里面去。所以才说什么呢？才说是比我更高的磐石，明白吗？好，第62篇也是一样。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，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证明说现在他特别，这个应该什么呢？应该他过了橄榄山，然后就逃到犹大旷野。 那么还没有过到河渡到那边去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一定很紧急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整个犹